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信息是新浪子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为什么？有人说是因为浪子的名字叫姓金，叫金不换，是因为浪子要回头太不容易了，浪子能回头实在是难能可贵，可喜可贺，对不对？那新浪子回头心在哪里呢？让我们今天就重温再思在耶稣的讲道中浪子回头的比喻。我来读这段经文给大家听哈，在路加福音15:11-32，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时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就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的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段经文哈，我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福音的布道会上听过哈，往往经常用来呼召慕道有非信徒信主悔改，成为天父的儿女，对吧？弟兄姐妹，当耶稣讲这段道的时候，这段比喻的时候，听众是谁？请问，他为什么要对这些听众讲浪子的故事？关牧师说过，读圣经你可以不看原文，但你要看什么？上下文。这句话非常的好，在15:1第一节说到，众税吏和罪人亦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这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语境啊。在耶稣讲到的时候，挨近耶稣的、靠近耶稣最近听到的，竟然是一群被公认的道德败坏的罪人和贪财的税吏。法利赛人和文士见状就议论耶稣，一个犹太拉比怎么会经常整天跟着这帮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呢？那不可思议，法利赛人从来不会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所以耶稣的这篇讲道是在回应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议论。首先他用比喻中的小儿子故事告诉他们，神喜悦浪子回头，完全接纳悔改的罪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才会犯罪吗？都神的儿女了，你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听人讲过，我认识的基督徒啊，行为也不怎么样，还不如我呢？有人回答说哈，那是假信徒，不是真信徒。很多基督徒也接受不了，作为基督徒还会犯道德败坏的罪。但我们还是要想，基督徒是人呢，他仍然有罪性，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不断的回归福音。我们不是一信主就自动变成一个道德模范的圣人，基督徒的一生是一个过程，他是一个不断被福音所更新、不断悔改、不断被神改变的过程。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密切的时候，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的确他不但能够不犯罪，而且还可以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爱来，活得像基督一样。但是神的儿女他也要经历一个信心的起起伏伏。当信徒与神的关系不亲近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世界的灯红酒绿所吸引，被世界的精彩广告所迷惑而离家出走，与神渐行渐远，活在一个罪恶的生活方式当中。那我请大家，请信主以后还没有信主以后你就没有再犯过罪的人，你举手让我认识一下好不好？大家不要客气哈，你信主以后你就没有犯过罪的人，你举手我看一下，我很想认识你一下。小儿子说了，没有办法，我是罪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基督徒犯罪它不一样，神的儿女他犯罪，他是在罪中挣扎。信徒会犯罪，但一定会有挣扎。小儿子如愿以偿了，离开父家挥霍了日子，真是爽啊！但是呢，这种爽也只是暂时的假象，因为真相是外面的世界也很多无奈，对吗？过不久钱也花光了，小儿子其实很有骨气，你发现没有？钱花光了，他没有回头啊！当然也可以说很叛逆哈，我们有孩子的我们可能会知道，他没有回头，但他又遇到什么饥荒和穷苦啊，他还是不回头啊，好马不吃回头草，他用在这里，他宁可去投靠他的好朋友，看到吧？但是他没有想到世界的朋友并不爱他，反而把他当奴隶，打发他去放猪，有猪吃的却没有他吃的。猪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猪在摩西律法里面它是不洁净的，只有外邦人才会去放猪，这是对小儿子极大的一种的屈辱，也象征小儿子他其实已经开始过着像外邦人一样的污秽败坏的生活方式，也说明神的儿女远离神以后的生活方式和不信神的人一模一样。有人说小儿子的困境是受到了神的惩罚，所以他会穷苦啊、饥荒，但不如说远离神活在罪中的人必然会经历生命的慢慢的枯竭，饥饿、贫穷、 逐渐失去光的那种的惨淡荒凉的生命光景，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剪下来的插在花瓶里的鲜红的玫瑰一样，他的跟神的远离，他的生命就开始流逝。远离神而枯竭的生命光景也必然会反映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反映在我们的关系的里面，家庭、婚姻、职场、人际关系的上面，与老板、同事的不和、出轨、家暴、婚姻、家庭的破裂，与儿女的关系的断绝，心情的抑郁，遭遇生活的苦楚的时候，会让我们想家，也促使我们醒悟过来，我还有神。就像小儿子，他这时候想到他还有父亲，他还有家可回。我都活成了这副模样，犯了这么多的罪，狠狠地得罪了我的父亲，他还会原谅我吗？但是总比死在这猪圈里要好吧，他还是蛮聪明的哈，至少。可是神的儿女回头，他不只是因为遭遇了贫穷、饥饿，他这样的窘境，而是因为他是要面向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要面向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是因为他认识他的父亲。犹太人从小到大就会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出埃及记34章第6节，基督徒能够回头，能够悔改，是出于他对神的相信，相信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说话算话的神，不只是因为我们的道德的良心的被谴责，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有恩典的神。小儿子知道他按照自己的恶行真的不配做这个儿子，但是他相信父亲仍然是那个有恩典有慈爱的父亲，父亲没有变，这是他最终可以醒悟和悔改的原因和动力。果然你看到经文，当小儿子走回家中的时候，他信的没有错，当他向父亲诚恳认罪悔改的时候，父亲怎么样？动了慈心啊，不但原谅、赦免、饶恕，还恢复了他做儿子的一切的身份地位，所需要的一切尊荣，为他预备的一切的祝福和恩典，甚至为他宰什么肥牛犊，让全家人一起的来欢乐庆祝这个小儿子的悔改和回家。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神。神知道我们会犯罪，他不是不知道，神希望我们可以信，我们可以相信他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像你也希望你的儿女可以相信你说的话一样，对不对？因为他爱你，无论你错到什么地步，做了多少得罪神的事，你要相信神是慈爱的，他还是你的父亲。就是因为我们会犯罪，就是因为我们不配，我们才需要恩典，而神有恩典为我们存留。耶稣基督的代赎赦罪恩典对我们是持续有效的，不只是我们刚信主的那个时候才有效，伴随我们一生都是有效的。就像小儿子的父亲一样，神翘首期盼你可以回家啊，不再逃避，不再向神隐藏遮盖自己的罪，只要肯向神回头，神不会打你的屁股，神会像父亲一样把你抱在怀里，完全的饶恕和接纳你，恢复你，神为你的回头而欢喜快乐。因为一个远离神活在罪中的儿子的悔改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的，对你来说，对别人来说可能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但是对神来说是特别值得庆祝和喜乐的事情。那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 在耶稣的比喻的当中，这个小儿子指的是什么人？在耶稣的他讲道的当中，这个比喻的里面，小儿子指的是哪些人？啊？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小儿子就是那些悔改以后来挨近耶稣、来听耶稣讲道的税吏和罪人，对吗？那今天的小儿子是谁？让我认识一下，你们觉得谁自己是这个比喻中的小儿子？啊，不要客气啊！你看大家都很对，感谢主哈。我就是小儿子。其实让我最挣扎的那一段时间，还是我游戏上瘾的那段日子。我觉得是一种漂流的日子。我当时是成了一个宅男，注意是宅男啊，不是渣男，是宅男啊。一回家就在电脑面前，只要一打游戏就两眼放光，晚上通宵打旦，然后白天就浑浑噩噩。敬拜的时候，读经祷告，工作学习，一回到家打游戏就，吃饭的时候怎么样？然后跟着爸妈回家就像住旅馆一样，跟爸妈语言交流很少。爸妈回来了，没了。我爸妈看我这个样子很生气，经常批评我，但我自己呢，看似已经放飞自我了，其实内心很空虚，魂不守舍。我工作的第一年就被公司给开除了，啊，不是一般的 lay off， 是 fire 掉了。后来在我母亲的祷告中，在圣灵的这种感动下，我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删掉了我宝贵的游戏账号，然后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那神也是真的怜悯我，也恢复我，他在工作上赐恩给我，那使我在电子市场里面打工，打了五年工，然后开始创业，然后创业七年以后呢，我就成为工作第一年就把我开除的那间电脑公司的老板。神真的很奇妙，神向他悔改的人恩典是很大的，是我想象不到的。然而神又赐给我恩上加恩啊，呼召我可以做这样一份荣耀的服事，做传道人啊，在受到五家教会的接纳恩待和培养下，可以全世界的服事神。所以我一切所得的都是我不配得的，弟兄姐妹，都是恩典啊！这就是我一个回头的浪子回改的过程。所以我深知神喜悦他的儿女悔改，所以我们悔改以前不要害怕啊，我们可以勇敢的悔改，并且他为悔改的人预备的恩典的丰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他都预备了恩典、慈爱和怜悯。小儿子浪子回头，老爸高兴的不得了，那大儿子却生气的不得了，为什么？跟他有什么关系？你们有想过？第二，我们要除去自以为义的罪，怜悯、接纳、悔改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看到经文的当中，他不但有小儿子比喻，他还有对大儿子的比喻。其实我们很容易就靠好行为自以为义，但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其实常在神的家里服侍，很多人在神的家里，但并不代表我们与神有亲密的父子关系。如果你看他的经文就知道了哈，如果我们跟神没有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也肯定不会爱软弱的弟兄姐妹。就像这个大儿子在与父亲的对话的当中，他说了五个你，但是从来没有称呼他父亲为父亲，说明他并不把父亲当父亲，可能把他父亲当做老板，所以他也不把他的弟弟当做兄弟，他说这是你的儿子，看到吗？这关系是这样的关系。我服侍多年啊， 当这个父亲劝大儿子来要接纳呀，你要接纳你这悔改的兄弟啊，但大儿子在父亲面前怎么样数算自己的功劳，在行为上与他的弟弟小儿子做比较，你看到吗？我服侍这么多年，恪守律法，他放荡了这么多年，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你却给他一只肥牛犊，凭什么？不公平，对吧？当我们把自己的服侍、好行为、做善事、好事都很规律、很虔诚的信仰生活当作是一种功劳的时候，自认为就凭此就应该 理应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的时候，我们与神就不再是父子关系了，而是一种雇佣关系和交易关系，我们就会陷入靠行为称义的困境。父亲说，儿子你错了，家里的一切产业本来就是你的，不是因为你的服侍和善行，只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的弟兄在外面流荡，你不管他死活，他现在回来悔改，如同死而复活的人一样，我的快乐你竟然感受不到，因为你不相信自己也是被蒙恩被怜悯的，所以你不接纳悔改的弟兄。父亲其实是为大儿子而忧伤难过，为小儿子而欢喜快乐，你看到了吗？放荡的小儿子已经悔改，而靠行为自以为意的大儿子才是真正的浪子。弟兄姐妹们，耶稣的比喻的当中的大儿子是谁？告诉我答案啊！这么快就承认了，在经文当中是法利赛人嘛？是不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嘛？他是要对法利赛和文士讲这段道嘛？对吧？你先别自己承认，我一会儿就到你了哈。对，法利赛人和文士在当时是严格遵行律法的信仰的领袖，他们在服侍生活各方面都很敬虔，可谓是典范一样的存在，因此他们鄙视那些税吏和道德败坏的罪人。那为什么税吏和罪人来听耶稣讲道？是因为法利赛人禁止他们进入会堂参加敬拜和听道，因为他觉得他们根本不配，按照他们的行为来说。弟兄姐妹，全人类都知道，人有好行为、好的道德品行是应该的，对吧？很多宗教徒把自己的善行举得高高的，各种的摆拍和炫耀，要把好行为当作为自己赎罪得救的功德。基督徒当然也应该有好行为，法利赛人的这些的好行为并不是说有错，他的热心服侍并不是父亲神不为这个事情为他忧愁，对吧？基督徒应该有好行为、好的服侍、敬虔的信仰生活，这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但是没有人可以靠好行为得救，所以基督徒不是为了得救而努力行善，基督徒不是为了得救上天堂而努力行善，跟其他的宗教徒不一样。基督徒的好行为是因着信主蒙恩悔改的一个表现，是因为爱，是因为与神建立爱的关系，他自然而然他会愿意改变他的行为。但是如果基督徒从心里把自己的善行服侍当作功劳，为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自以为义的话，那他所做出的好行为是不讨神喜悦的，是在犯罪。如果我们从心里把我们的善行服侍当作功劳， 我要在神面前，在人面前自以为义，而做出的好行为是在犯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过，我会为大家解释他的动机，他的行为可能是好的，但他的动机是反神的。靠行为自义是一种最诡诈的、最隐藏的、具有欺骗性的罪，因为他在外在的行为来看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人都爱看，肉眼看美好的善行，但是内在的动机却是邪恶的，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希望看到人用自己的好行为来取代神的救恩。你有了好行为，你就可以得救，那你也不需要神了，你也不需要神的救恩了，你也不需要耶稣基督了。但这是真相吗？这是一个谎言。但我们基督徒会活在这种谎言当中吗？会。法利赛人外表的行为谦卑虔诚爱主，这是大家看了就喜欢，但是当悔改的重税吏和罪人来到耶稣面前听到的时候，法利赛人说这是一些罪人，他不承认他们是悔改的弟兄，认定他们是罪人。对，在对待悔改的税吏和法利赛人方面，悔改的税吏和罪人方面，法利赛人表现的那种异常的冰冷，那种的鄙视与父神与神对于这些的悔改的罪人那种欢喜快乐的接纳祝福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OK， 你信的神应该，你的反应应该跟神的反应是相一样的，同行的，对不对？同向的，而不是应该是完全相反的，对不对？所以就暴露出来他们靠行为称义的假冒伪善的罪来。所以他们的善是伪善，所以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劝他们要认罪悔改啊，因为人家小儿子已经悔改了呀，对吧？而耶稣他也不是只跟这些的罪人吃饭，他也跟这些的法利赛人吃饭。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知道他也跟法利赛人讲道，他不只是说爱这些罪人，他也爱法利赛人，因为他深知法利赛人的困局，法利赛人也是罪人，也需要神的恩典。但是往往那些自以为义的人比道德沦丧的人更难回头，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好嘛，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义的。弟兄姐妹，逼迫耶稣、诋毁耶稣、杀害耶稣的是税吏罪人还是法利赛人和文士？你告诉我，他们不是好人吗？恰恰是这些在会众面前很善良、很敬虔、很圣洁的属灵领袖，为什么？所以靠行为称义的信徒和领袖比道德败坏的信徒是更邪恶、更危险、更让人难以分辨的。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靠行为自义，平时我们是看不出来的，因为大家都是凭着爱心行事，我们都鼓励大家行善服事啊，追求忠心的服事，有好的道德品格和行为。但是在面对那些有过道德犯罪的，无论是欺骗的、说谎的、作假的、出轨的，还是犯什么罪的信徒，一个自义的人是不能接受他的悔改的，也不能接受接纳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悔改的信徒。从这个方面你就看到这个人他是不是自以为义。 OK， 今天还有大儿子吗？谁是大儿子？让我来看一看。谁是大儿子？还有没有敢举手的？刚才小儿子还有敢举手的，现在大儿子没有敢举手的。我是大儿子，我是法利赛人。其实我虽然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但不知道为什么你要我怜悯、接纳、接近一个比我道德行为更差的人，我觉得好难。 我发现就是像我这种从小在教会里听到长大的，在教会里服侍这么多年的，循规蹈矩的，受过神学训练的，受过圣经教导的人，要格外小心，因为很容易会变成靠行为称义的法利赛人。所以请你们经常为我祷告，说祷告频繁，不要让他变成法利赛人，或者让他悔改。你有没有觉得奇怪，就是我们对外人经常是客客气气和蔼可亲的，我们对自己的家人夫妻孩子往往是很刻薄，不能容忍的，他们的小毛病大毛病都不能容忍。那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对 best 是很宽容大度的，他们不信不认识神嘛，好像做什么都正常，但是对弟兄姐妹犯错犯罪的却不能容忍，为什么呢？我们是不是认知上有什么错误？在我20岁左右开始在教会里参加各种各样的服事，可以说基本教会的服事我都参加过，包括连后面那个技术的那个方面啊，音响我也参加过。那后来我又接受了神学的培训啊，然后又服侍主多年，其实自我感觉真的非常好啊！你们千万要多服侍啊，因为服侍真的很享受。那我那时候就对那些吊儿郎当的、不好好聚会的信徒、追求世界、不服侍神的信徒嗤之以鼻。他们消失了，他们回来了，我都不知道，我都不在乎。我乐意去探访病人，但我听说到某某某信徒做了某种种不好的事的时候，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去见他。但是圣灵责备我，光照我，让我看见其实我自己里面的骄傲、诡诈、自以为意，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对，我自己其实本身就是被天父接纳饶恕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本身是小儿子呀，怎么会变成大儿子呢？是我的，其实我本身就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为什么不能怜悯我的弟兄？其实我不过是用服侍在掩盖自己的罪，是我的自以为意和假冒伪善的罪，使我对犯罪的弟兄姐妹没有怜悯，漠不关心，我就为此认罪悔改。所以法利赛人也有认罪悔改的呀。 OK， 法利赛人可不可以悔改？可以吧。第三，我们要做天父的好儿女。谁是天父的好儿子？告诉我啊，耶稣基督。那你呢？耶稣基督他没有按照罪人和罪的恶行对待他们，往往我们按照别人的行为来对待他们，对不对？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全然完美，但是他怎么样去主动的走到他们中间，去主动的接近他们，跟他们交谈，甚至跟他们一起吃饭，主动向他们表达爱，因为他深知父神的心意，他体贴父神的心意，父神爱这些人，希望他们能够悔改。那是不是他去了，你去爱罪人了，他们就会悔改呢？也不一定。我相信这些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听到的人，他们是愿意悔改的。OK， 还是有人会不悔改的。那耶稣也只是去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吃饭交谈，但是其中一些的税吏和罪人，他们是被耶稣的爱感动而自愿悔改的。悔改没有强迫的，悔改是他自己心里愿意而回来的。好，那耶，所以爱的确能够温暖人心，爱的确能够帮助在最终挣扎的人对神重拾信心。那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如果是好儿女的话，就是应该去把这爱来传递，来去温暖那些在最终挣扎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只要去爱， 就是体贴天父的心了。但是爱不是不等同于同流合污啊！有的人说我爱他，所以他一切的罪我都包庇啊！我爱也不等于给人做同伙和从犯，都不等于，只是你爱他这个人 ，OK， 这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基督徒靠着主能够去做。如果你身边有道德犯罪从这个当中悔改的弟兄姐妹，你该怎么办？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告诉我你该怎么办？完全的接纳啊，完全的接纳，纵使你心里有挣扎，要完全的接纳，欢喜快乐的庆祝，就像欢庆 Best 信主受洗得救一样，一起吃饭，一起的吃蛋糕来欢庆，而且要帮助他能够回归融入教会的大家庭，就像巴拿巴接纳接待这个悔改的保罗一样。当时保罗悔改了，但是没有人敢接待他，只有巴拿巴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巴拿巴把他带到安提阿教会一起的服侍。十多年前啊，有一位弟兄和姐妹未婚同居，发生了性关系，引发了一场风波。你说在美国这算什么？在我们那里真的会引发一场风波啊！但是他认罪悔改了，他要娶那个姐妹为妻，但是按教会的章程，不能够为他再办婚礼的礼拜。所以他只能邀请几位相熟的弟兄姐妹和家人去参加他的婚礼。他邀请我去为他祷告和献诗歌，我心里有挣扎，我问主我该不该去。但是我知道，我知道他既然悔改了，作为弟兄我就是那个应该接纳他的人，那我就去参加他的婚礼，为他献诗歌，为他们的婚姻的祝福祷告。很多信徒他们犯罪被曝光了就逃了，就逃到别的教会去了，但是他没有走，他留下来加入唱诗班，继续的服侍，继续在教会里面聚会，因为他被主饶恕了，被弟兄接纳了，至今他还在那个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求圣灵感动你，想到此时此刻你的，给你心里面，你会想到大量的流浪在外的小儿子在等待你主动的去找他们，去关心他们，带他们回到正在巴望着他们回头的天父面前，回到教会神的大家庭的里面。弟兄姐妹，今天敬拜结束，你可不可以用微信或者 LINE 主动联系问候关心一下许久没有见到，许久没有来到团契小组，没有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还很好，他与神的关系很好，你就祝福他；如果他与神的关系已经疏远，你就要多关心他，主动的联系他，陪伴他，用爱来告诉他天父在等你回来，可不可以？幸福小组我们如何做见证？有些 best 是因为听见我们的生命见证而信主，有些 best 是因为看到我们的见证而信主。他们喜欢来到我们中间，不一定是因为我们讲得有多么好，而是看到我们中间有爱，看到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对身边的软弱跌倒的犯罪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怜悯，有恩典，有接纳，这样的爱世间少有，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做见证不是告诉别人我有多么的好，有多么的棒，而是告诉别人我们的神是多么的好，他是我是如何从一个污秽败坏的罪人，弄虚作假的人生，因为听见了福音，遇见了耶稣，一次又一次的蒙神的恩典，一次一次的犯罪，一次一次的悔改，一次一次的蒙神的恩典怜悯，从最终改变得救。我的生活、家庭、婚姻是如何被耶稣基督舍己的爱所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罪虽然很多，神的怜悯更多， 我们的罪虽然很大，神的恩典更大，我们要把我们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的确，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承认自己要么很多时候就远离你，偏离你，要么很多时候就自以为意。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感动我们，你的话，出于你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的话句句真实，你的话给我们就是你的同在，让我们真的借着遵循你的话来深深的来经历你，成为你讨你喜悦，蒙你悦纳，做你的好儿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